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与礼来公司和诺和洛德达成协议，将大幅削减其部分肥胖治疗药物的价格，包括即将推出的口服药物，此举是扩大这一昂贵的重磅药物可负担性的一个里程碑。这一类药物最初是为治疗糖尿病而开发的，它们模拟一种在调节食欲方面发挥作用的胃肠激素 GLP-1。 由于这些药物能够显著减轻体重，因此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在美国约有 40% 的成年人患有肥胖症。不过由于价格非常昂贵，每月费用可能超过$1,000，并非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礼拜四宣布的协议规定，部分成功的注射治疗将很快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美国民众，并且公共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亦将扩大。协议将降低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中 GLP-1 药物的价格，并将从2026年年中开始，联邦医疗保险将首次开始为部分患者报销肥胖症药物，有望扩大市场并激励私人保险跟进。费用部分，符合条件的联邦医疗保险患者每月只需支付$50的共同支付费用，即可获得所有获批用途的 GLP-1 药物。礼来和诺和洛德即将推出的口服药，通过政府平台获取的起始剂量，所有人每月价格为$145。同时，川普政府计划在2026年1月启动网站 TrumpRx.gov， 现有注射剂直接以折扣价每月$350向消费者提供这些药物，并将在两年内降至每月$245。这项协议是川普政府目前为止在压制美国高药物成本方面最具民生意义的举措之一。这个是实施其最惠国政策的核心步骤，目的是将美国药价与国际上最低的价格挂钩。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礼来和诺和洛德承诺将对所有新上市的药物保证最惠国定价，并向所有州医疗补助项目提供这一价格。作为交换，制药公司将获得关税豁免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快速审批程序。川普总统礼拜四6号表示，如果最高法院就全面加征关税的合法性做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他将考虑其他方案，但相比之下，这些方法见效会比较慢。礼拜三上午，最高法院针对川普关税案开始辩论，重点在川普总统是否有权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加征关税。川普以中共限制磁铁出口为例，讲明关税作为外交政策筹码的作用。他指出，当我们受到稀土和磁铁威胁时，我几乎能够立即行动，否则美国无法拥有今日的防御能力。如果总统失去迅速应变的能力，对国家来讲将是一场灾难。在礼拜三的最高法院听证会上，副总检察长绍尔在开场白中告诉法庭，川普总统之所以加征关税，是因为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已将国家推向经济和国家安全灾难的边缘，而芬太尼危机正在夺走美国人的生命。绍尔介绍，征收关税有助于川普达成贸易协议，而取消这些协议将使我们面临具侵略性国家的无情的贸易报复，并使美国从强大走向衰落，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后果。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都对绍尔提出尖锐质询，质疑 IEEPA 是否赋予了川普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或者川普总统是否侵犯了国会的权利。事实是，即使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川普政府的裁决，总统仍然有很多选择继续大力征收入口关税。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他援引第301条款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广泛关税，以应对北京为挑战美国技术主导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另外，总统还可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针对威胁国家安全的入口产品征收关税。另一项可行依据是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 允许总统对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课征最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且无需调查或设定时限。今年9月，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路透社，如果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动用紧急权力征收关税的方案无效，政府正在考虑将第338条款作为备选方案。礼拜四11月6号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亲自主持中亚五国 C5 领导人峰会，邀请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领导人齐聚一堂。这个是美国第一次在白宫正式接待这五国领导人。这场峰会纪念 C5+1 合作机制10周年，重点放在关键矿产、能源合作和供应链安全，被视为美国抗衡中共与俄罗斯影响的重要一步。川普说，这些国家坐落在连接东西方的古代丝路之上，位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赋予了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与无限的潜力。可悲的是，前几任美国总统完全忽视了这个地区。川普表示，他理解该地区的重要性，并承诺让美国与中亚各国的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指出，我们议程上的关键项目之一是关键矿产。近几个礼拜来，我的政府透过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友邦达成协议，扩大我们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从而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安全。中亚各国蕴藏丰富矿产，可能为美国提供了取代中国关键矿物的来源。在峰会前，国务卿卢比奥先与五国外长会面时表示，美国和中亚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要负责任的开发资源，让经济更多元。他还透露，2026年将访问这五国，将合作推向更高层次。中亚五国过去长期依赖俄罗斯经济，又和中国做了大量贸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们亦开始担心太靠近中俄，未来会被绑住，所以现在都在努力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川普当日还宣布了哈萨克加入阿伯拉罕协议，成为他第二任期内首个加入该协议国家。他说，越来越多国家正排队加入该协议，这个是推动全球架起交流桥梁的重要一步。川普已多次表示，希望扩大自己在白宫第一任期内促成的阿伯拉罕协议。2020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摩洛哥已根据该协议与以色列建交。外界预期，沙烏地阿拉伯、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未来可能亦会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